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当代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人是如何生活与休闲的？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在这里，我们为您讲述文化、流行趋势和西伯利亚之美，和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了解当代西伯利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第十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及其对经典音乐演奏者的意义，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音乐大赛又为青少年音乐才俊带来了哪些前景？
文化新闻。
古典音乐节中在线青少年才俊第十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的参赛者们充分展现了自我。今年的这届大赛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市举办，来自世界上22个国家的120名17岁以下的青少年音乐进修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现在我们就一一为大家详细介绍。
第十届柴可夫斯基青少年国际音乐大赛已于6月15日至25日期间举办，比赛在阿斯塔纳市最美丽的3个音乐大厅进行，即哈萨克斯坦国家艺术大学管风琴大厅、阿斯塔纳歌剧剧院室内音乐厅和扎姆博尔扎巴耶夫音乐会大厅。
比赛分为三部分：大提琴、小提琴和钢琴。中国有20名选手参赛。大赛评委对参赛选手的表现进行了评判，评委组由世界知名音乐家构成，其中有来自中国的钢琴家史坦文爷爷、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小涵和杰出的大提琴教育家纳姆拉。
需要指出的是，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于1992年开始举办，曾于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瑞士等国的各大城市举办过。今年的这届周年纪念大赛于哈萨克斯坦举办。
青少年大赛是在柴可夫斯基大奖赛联合会的提议下开办的，该联合会青少年部成员是青少年比赛的评委，柴可夫斯基大奖赛联合会青少年部成员代表大提琴手阿纳斯塔西亚乌沙克娃这样介绍道。青少年大赛对于年龄在17岁以下的青少年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全可以与柴可夫斯基成人比赛相媲美。比赛难度非常大，比赛项目中包含了这一领域专业人士所需要知道、需要掌握的一切。虽然他们还只是在这个年龄段，像巴赫组曲、管弦乐、音乐会等等等等，竞争非常激烈，参赛的可以说都是将手中的抢手，都是才华横溢。
阿斯塔纳西亚是2015年于新西伯利亚市举办的那届青少年音乐大会大提琴冠军得主。据其介绍，参赛的亲身经历可帮他更好地理解参赛选手，并能公正客观地进行评判。柴可夫斯基大奖赛联合会青少年部进一步扩大其规模，并已经2017届大赛的所有胜出选手都收纳了进来。此外，这次大赛还为所有的选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展示自我的舞台。
从不久之前开始，柴可夫斯基大奖赛成人比赛的获奖者和提名获奖人开始在规模特别大的大厅表演，并且为他们伴奏的也都是非常著名的乐团。比赛过后，选手们都非常清楚，除了奖品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这就是展现自我，并被人发现。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位参赛选手，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都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第十届大赛上，联合会组织方还和雅马哈音乐公司联合推出了一个特别奖项，这就是雅马哈数字钢琴。获得了这一殊荣的是钢琴环节的第三名，来自俄罗斯的阿纳斯塔西亚·马霍门德利科娃。关于获奖选手和名次的分配，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为大家详细介绍。
西伯利亚在线栏目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
2002年的青少年音乐大赛是在中国的厦门市举办的，而今年的这届比赛对中国选手来说，其重要性一定也不亚于当年的那届。青少年音乐大赛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无论是青少年选手还是他们的老师，大家都能在这里得到提升。 中国代表团大提琴部著名大提琴家纳姆拉这样说道。
And at 2002年，
我的学生在过节青少年音乐大赛上获得了一等奖。当时不仅仅是我的学生，包括作为老师的我都非常紧张。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说，这个比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专业水平的比赛。
经过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比赛后，进入决赛的只有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日本、德国、哈萨克斯坦、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共计20名选手。决赛上为大提琴选手、小提琴选手和钢琴选手伴奏的是哈萨克斯坦民族大学欧亚交响乐团。
选手们在比赛的各个环节表演巴赫、帕格尼尼、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托布尔等众多知名作曲家的多部作品。整个比赛当中，选手最多的大提琴比赛有46位选手，然而6人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小提琴和钢琴比赛各有7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这是因为在前2轮的比赛中，很多选手的得分都一样，评委实在是难以抉择。
决赛可以说是所有比赛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大提琴选手中有一位16岁的选手随纳米赛进入到了决赛中，比赛过程中他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二轮比赛之后，他就像是获得了重生了一般。这次大赛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大赛，他觉得比赛的这3个环节都非常难。虽然经过前2轮的比赛，决赛可以说一定是他生命中的第3场音乐会了，但还是很难。
There's no way to say what's easy.
这种感觉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现在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能和知名乐团同台演出，这真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
他最终获得了大赛的第二名。中国的一名11岁的选手进入到了钢琴比赛的决赛，他就是杨鹤潮。他说他在第二轮比赛中并没有太紧张，他是钢琴比赛中年龄最小的选手。
I play piano.
之前无论是巴赫的作品还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我都弹过，还有李斯特和肖邦的作品我也接触过。
虽然说他之前也与乐团同台演出过，但在决赛上与第二轮比赛相比，他还是多多少少紧张点儿，最终获得了钢琴比赛第二名。
第三环节也就是决赛，评委在评分时考虑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艺术水准，还有气质与艺术欣赏性及台风等等，因为这些品质对于任何一位音乐人来说，在他们与乐团同台表演时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专家非常坚信。
据钢琴比赛评委曼哈顿音乐学校的老师叶夫列姆·布里斯基所说，评委们在打分时也是非常为难。
要知道，这些选手都还不到17岁，但其中有很多人可以说都已经是非常专业的钢琴演员。我们非常震惊，他们的演奏实在是太娴熟了，他们真的是经验非常老道的演员了。他们是什么时候获得的这些经验，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一点，这次比赛后，很多名字都将被大家所铭记。当然了，也有一些选手很紧张，但他们都战胜了这种畏惧，表现得非常好。
中国还有一位小选手也进入到了决赛，他就是16岁的姜正义，在小提琴比赛中荣获第3名。虽然他之前没有过与乐团同台演出的经验，但还是获得了比赛的铜牌。
Very nervous, and right now still.为什么紧张？
这是我第一次与乐团同台演出，非常紧张，毕竟这不是你一个人演出。你在表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身后有非常多的人，实在是太紧张了。
在对的赛进行总结时，评委王小环指出，一位真正的演奏家在吸引观众注意时，靠的不应该只是技术，还有呢，难以传达的音乐的魔力，而这正是评委们在决赛时在选手们身上看到的。
First of all, I think we have a fantastic winner.
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些才华横溢的获奖者们，这大家都看在眼里，也都感受到了这种氛围。这一点，无论是评委还是组织方，无论是观众还是选手们，都看到了，大家也都为此而感到非常幸福。音乐是一种非常独特，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语言，而我们的选手们恰恰为我们认证了这一点。他们用音乐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感动，听他们演奏，我们忘掉了技术，忘掉了一切。他们在有些地方演奏的正确与否，对我们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
交提琴比赛、钢琴比赛和大提琴比赛各有一个第一名，共有三个第一名。然而获得第一名的却有四位选手，这是因为他们的水平太高了。交提琴比赛评委们无法将第一名的位置指给一位选手。就这样，小提琴比赛的第一名是15岁的日本选手和来自韩国的一位14岁的选手，而获得钢琴的第一名的是美国的一位15岁的选手，而大提琴的第一名是13岁的日本选手。
获奖选手们除了金银铜牌以外，还分别获得了数量分别为5000、4000、3000美元的奖金，但最主要的大奖的得主却是我们的观众。观众们欣赏到了世界知名的乐团与音乐青年才俊为大家带来的古典之韵，这就是他们为观众们带来的最好的礼物。
你收听的是丹丹西伯利亚栏目，在今天的节目中陪伴你的是主持人维罗妮卡和韩波，和我们一同放松心情，感受西伯利亚文化魅力。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